主，你就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在你面前安静肃默，在这里瞻仰你自己的同在，你的荣美。我们在这里也愿意你在我们当中显出你自己的荣光来，你在诗班、在讲台、在话语上都显出你自己的恩典来。在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敬畏，但是一方面是存着满心的喜乐，因为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瞻仰圣洁荣美的神。主，我们在这里赞美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用一首诗歌，诗歌497首，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尊贵的主，我们一起来唱两次。再来唱一首诗歌，诗歌340首，诗歌340首。求主来充满我们的杯，来，
Thank you.
穹苍传扬你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闹大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你的良待通遍天下，你的言语传到地极。主，我们在安静中，我们思想，我们知道是神，我们张眼看周围的世界，仰观世界，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荣耀造作。主，若是我们不欢呼赞美你，主连石头都要欢呼。我们在这里蒙恩蒙你救赎的人，在这里我们同心同声，我们用诗歌，用我们的话语，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向你感谢。我们说愿普天下都向你欢呼，愿普天下向你敬拜。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往下机会继续的该继续这今天的敬拜的时候，我先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首先后面其实还有人进来，我想欢迎今天头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的朋友。我手上这里有几份的名单，这里有刘义孝先生，是学生，不晓得在不在我们当中，要不要简单说几句话？你是刚刚来是不是？你住在哪里？哦，你这里有写住在 South Plainfield， 请坐，欢迎你啊，头一次到我们教会来。那么这里有一位是罗嘉文姊妹，也是学生，请罗嘉文徐正环姊妹带来的，在不在我们当中？好，说不定去上课了。有郭立忠在我们当中，跟郑云君是从 Kansas City 来的，是不是？哦，欢迎欢迎。你们是今天来这里 visit 还是欢迎哈？他们在泽西教会最近刚刚成立，一起我们在一起服侍主，我们教会欢迎他们过来这里。若没有交通，好，这里有曾玉感，是不是？曾玉威，对不起，我看曾玉威。他是住在 East Brunswick， 我也是住在 East Brunswick， 欢迎你哈、他也是学生，是我们的一位弟兄。你从哪里过来？哦，你在 Monitor。 哦，欢迎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下午有敬礼，请坐，欢迎他过来来这里。那还有一位是周伟平，跟邓义文，在我们的哦，坐在后面。好，他们是在 Morganville， 离我们 East Brunswick 很近，请坐。头一次在我们当中，那个所以我们的团契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住的地方，吃饭的时候，请大家去可以跟他打招呼，也欢迎他们以后继续来我们当中。在我左手边，不晓得还没有今天头一次来，没有来得及写这个名单，有没有头一次？那在我右手边，不晓得有没有？好，我们今天就这节，我们一起鼓掌欢迎哈。那我这里提一下有一些重要的事项，特别今天有38位的弟兄姊妹要在下午要受浸归主，弟兄姊妹有时间请可以留步观礼，我们为他们一起欢喜快乐哈。那么底下有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自己留意的看。那么我稍微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一年有春季秋季的大扫除，这里排出时间来了，如果有心一起来帮忙清理教会的话，可以跟陈俊南弟兄联络，上面有他的电话号码。那么通讯录已经排出来了，如果有任何地址更正的话，请弟兄姊妹记得去前面把你的新的地址
打勾或者是改修改，免得出来通讯的会还是有错哈。那么自己看看名字不在上面的时候，也请特别注明。那么十二月份有几个特别的圣月的聚会，时间都在这里哈，请大家可以留意看这里的时间。那么我想我的报告事情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从第十到十三节，好不好？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同声齐声的一起来念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翻到我们一起同声来念。我靠主大大地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今天栾大端长老要借着这一段经文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个主题，喜乐中的感恩。喜乐中的感恩，
各位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能够在这里聚集，特别是在这个感恩节的这个周末，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许借着这个机会去跟家人团聚，所以有离开的，也有一些外地的亲戚朋友跟我们一起聚集，这是一个欢乐的一个节日。但是在这一天当中，也有教会的一些同工在远方为着福音的缘故在那里服侍神，也放弃了跟家人团聚的机会，也愿意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能够纪念。那么感恩节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节日呢？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我特别问了一下我的小孩，希望这个历史不要讲错啊。其实这个节日的开始是美国第十六任的总统林肯，那么他所特别定下的这个日子，然后得到国会的这个通过。但是据说这个节期的起源跟最初清教徒移民到美国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有一个叫做 Mayflower 的这样子一个船，从欧洲载着一些清教徒，然后在现在的 Plymouth 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登陆。那么据说他们登陆的时机非常的不巧啊。那么登陆之后没有多久，天气就变得非常的坏。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到新大陆来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许多人并不是为着想要在这个地方发财或者怎么样，只是他们要追求信仰上的自由。因为当初照着他们所坚持的那样子的一个信仰，他们想要摆脱所有教会里面繁琐的这些礼节，回到这个最基本最纯正按照圣经真理的信仰上，可是却受到当时的这个有组织的一些宗教或者教会的一些很强烈的一些迫害。所以他们到新大陆来其实是想要追求信仰上的一个自由，可是想不到他们在这里的第一年却遇到当时非常非常严酷的这个冬天，有许多自然环境上的艰难，许多人因着天气寒冷，许多人因着食物不够营养不良，以至于丧失了生命。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他们有了一些收成，这些还存留的人他们就决定在一起有一个聚集，要向神献上感恩。那么据说这就是感恩节最初开始的这一个来由。当我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你有没有想到过那个第一群过感恩节的那一些人，他们虽然经历过 这个很严酷的自然环境的考验，他们生存下来。但是在那些生存下来的人当中，可能有许多人他们是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人，有可能是做妻子的失去了他的丈夫，有可能是做丈夫的失去他的妻子，有可能是做儿女的失去了他们的父母，也有可能是做父母的失去了他们的儿女。那么有的纵使没有失去亲人，可能也失去了许多他们很好的一些朋友。所以我相信对于第一群能够庆祝感恩节的那些清教徒或者基督徒来讲，感恩与其说是一个感谢主保全了我们的性命，但是在感谢主保全了我们性命的当时，他们也知道有许多的人，甚至说是他们最亲近的人，却没有挨过那一个冬天回到主那里去。所以如果说感恩是感恩他们的性命得以保存，不如说这个感恩是表达他们对于上帝完全的信赖，知道凡是出于神的他们都靠着神的恩典来领受。我们刚刚所念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是很简单的保罗的一个陈述。腓立比书虽然是保罗写给教会的一封公开信，但是因为这个教会跟保罗有特别深刻的关系，所以在腓立比书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保罗的一些内心世界，他对于自己的一些描写，他自己的一些感受，他自己的一些心情，也在这一封书信里面能够流露出来。特别是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十节开始，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十节之前，许多地方都是保罗对于教会对于弟兄姐妹的一些勉励，可是从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开始却是保罗谈到一些他个人的事情。那么而且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开始，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的是一个原文的一个连接词，好，我们可以翻译成现在或者翻成但是，那么表示说从第四章第十节等于是腓立比书进到另外一个新的段落。在这个新的段落里面，保罗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在这个新的段落里面，保罗所想要表达的就是他对于教会的一个感谢。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如果念第四章十五节，保罗说，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然后念到第四章十六节，他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好，那么然后十八节，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们看到以巴弗提这个人，那么以巴弗提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就晓得，原来这是当保罗在腓立比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对不起啊，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知道保罗的光景，想到保罗可能有很大的一些需要，于是他们就差遣以巴弗提到罗马去，一方面呢是带去教会给保罗的奉献，我想是一些实际经济上的一些资助，一方面呢也盼望以巴弗提就留在保罗的身边，能够侍候他，能够照顾他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五节就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保罗知道他应该差遣以巴弗提回去了，那么当他差遣以巴弗提回去的时候，他也托以巴弗提带一封信回去给腓立比的教会，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腓立比书。在这封信上，保罗也特别表达对于教会的一个感谢。好，所以在跟教会跟弟兄姐妹交通过许多信仰上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之后，在第四章第十节保罗说，现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好，那么我们如果读到这里的话呢，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感受。好，那么其实保罗在这里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是一个感谢的一个感受。可是表罗在这里不说我靠主大大的感谢你们，保罗怎么说呢？我靠主大大的什么？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好，那么所以有人说呢，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是一个 thankless thanks， 是一个不说谢谢的谢谢。好，那么或者说保罗在这里说谢谢呢不用痕迹。那么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不干干脆脆的说我谢谢你们，保罗在这里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呢？那么因着保罗其实所要表达的是一个感谢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哈，所以有一个在20世纪的一个英国的新约圣经学者叫布鲁斯，他把这一段圣经呢就翻译成说是 I gave joyful thanks to the Lord 好，那么他这个我们翻成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他认为这段圣经其实所要表达的就是说我靠着主，我在主里面喜乐的来感恩， give joyful thanks to the Lord，我在主里面喜乐的感恩，所以我就用喜乐的感恩或者喜乐中的感恩作为今天的这一个题目。保罗在喜乐中感恩，因为主是他喜乐及感恩的对象，因为主是他喜乐及感恩的原因。保罗在喜乐当中感恩，也让我们看出保罗这个人基本上是怎样的一个人。保罗的在喜乐当中感恩，让我们看出他是一个单纯，他是一个自然的人。保罗所以能够在喜乐当中感恩，让我们看出保罗他是一个知足的人。好，这是保罗在后面所提到的，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都可以知足。那么保罗怎么样是一个知足人呢？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保罗能够学到这样的一个功课，如何保罗成为一个知足的人呢？在短短的这几节圣经里面，特别从11节、12节、13节开始，保罗都常常用一个特别的字，这个字呢就是学。第十一节的后半遍他说这是我已经学会了，那么然后12节的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知道怎样处丰富，原来也有学的意思，因为学了所以我才知道。然后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得了秘诀呢也可以翻译成说我都学得了秘诀。所以首先我们看到保罗的为人他是怎样的单纯和自然，其实我们看见保罗的知足，因为这个知足带来他的单纯和自然。最后我们要看到说保罗的知足是他在他人生的经验里面靠着主的恩典学习的结果。所以我就从这几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特别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的心要仰望你，求你用你的灵来光照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用你自己的灵来光照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得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以至于当我们明白你的话，你的话就释放我们，就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就成为我们心灵里面的力量。在这一个不确定的一个世代，在这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环境里面，因着认识你的缘故，我们仍然可以感恩，仍然可以靠着你大大的喜乐。我们感谢你继续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看到保罗他的这个单纯和自然，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哈，因为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这个发生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就表示说又继续生长了，又继续发芽了。所以从这一句话呢，我们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件事情之前，保罗是不是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到任何的供应跟支持？应该是的，对不对？好，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对不对？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前呢，可能有一段时间保罗是过着一个相当不容易的这个日子。好，那现在教会对他的思念呢又发生了。那么教会对他的思念又发生了之后呢，那么有许多解释圣经的人拼命想要想办法帮腓立比教会解释， 说哦，腓立比教会，所以在保罗有困难的时候，那么一直到现在才供应他，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哈，想出许多解释的方法，也有一些圣经学者反对这样子的一些解释的方法，认为说从圣经上看不出这样子的一个证据啊。只是我感觉，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保罗说，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底下他的几句话非常的宝贵，他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一个知足的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心地非常单纯的人，弟兄姐妹好，所以当他收到教会的这个供应之后，他心里面是很喜乐，他也立刻向主献上感恩好，那么他这样子的一个向主献上感恩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心啊，他丝毫不去猜说为什么这一笔奉献来得这么迟啊，他并没有说是嘴里面感恩，心里面说这些弟兄姐妹们你们终于良心发现了，现在才来支出，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都没有啊，他是真的很单纯的就向主献上感恩，因着他存着一个单纯的心啊，所以他就是很欢喜的来反应。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保罗身上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知足，也让我们的心在主面前单纯，不要任何的事情总是朝什么地方想啊，总是朝坏的地方想啊。有的时候我们实在受这个世俗的影响呢，变得太不单纯啊，那么甚至弟兄姐妹当中的一些爱心的一些表达，我们也常常把它想到什么地方去啊，想到一些比较负面的地方上面去，以至于我们心里面怎么样，以至于我们心里面就失去那个单纯之心啊。看到今天这个人进来对你微笑，你就说今天对我笑，是不是等一下有什么事情有求于我，其实他很单纯，就是想要对你笑就是了，对不对啊？那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变得单纯。保罗在这里一点点都没有用不好的心思来想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啊，他总是怎么样，不单单是 give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啊，他总是在他最单纯的心思里面将心比心来想弟兄姐妹们真实的一些情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学会这样的一个功课。保罗不单单是单纯的人，而且保罗还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保罗还是一个自然的人。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请问呢，什么叫做大大啊？什么叫做大大啊？大大是什么意思啊？大大就是非常喜乐，就是喜乐的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哈。那么大大这个字呢，就是 megalos。这个 mega 你知道吗？我们都晓得 mega 这个字就是大的意思，就是超级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要更翻的好像熟悉一点呢，就是说我靠主超级喜乐，我靠主喜乐的不得了，我靠主呢乐极了，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说保罗真的是一个很自然的人，他大大的喜乐呢，他就说大大的喜乐。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能够大大的喜乐呢？因为保罗是一个没有什么心机的人，他里面什么样的存心他就怎样，他就把那样的一个存心就表达出来。我觉得保罗的这个 personality 里面有一种 sweetness 啊，我不晓得你懂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们的他的性格里面呢有一种很甜的一个味道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的性格里面有一些酸的味道，什么叫做酸的味道呢？就是我们的心太会算计了啊，今天我太太给我做了一盘好菜，那么我虽然夸奖她呢，不要夸奖的她太厉害，免得得意忘形，下次就不做了，对不对？我说太太，你这个菜吗做的还不错 ，alright， 但是呢没有好好的夸她，其实你心里面高兴的不得了，说哎呀真是好极了，可是你不愿意这样讲，为什么？怕她得意忘形，给她三分颜色，她就怎样开染房。我们人常常落到这样的陷阱里面啊！今天我们的孩子做了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我故意怎么样？我稍微夸他一下，但是不要夸得他太厉害，免得他怎么样？免得他得意忘形，懂我的意思吗？哦，他成绩单拿来每一科都是 A， 嗯，还不错， 继续努力。那你其实心里面的表达应该是说，哎呀宝宝你真是了不起，可是你偏偏不讲，为什么呢？啊，要留一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人，对不对？啊，保罗就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为什么大大的喜乐呢？不见得是从腓立比教会收到一个大大的礼物所以他大大的喜乐，而是他本身就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很 sweet，一个很甜的一个个性。所以任何这一种发生的这一些事情，纵使照人看可能不是一件大事，但是他在主里面都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个性当中能够多一点像保罗一样的甜味，而不要有酸的味道。好，那么我们接受到任何的好处，我们心里面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太容易觉得不好意思，认为觉得接受弟兄姐妹一点点的好处，将来就怎么样，就欠他的人情，对不对？哇，那有时候接受别人的好处呢，接受得很别扭，好，然后推脱别人的好处，推脱得很别扭，这些其实都不要。好，我们可以很甜的很甘心情愿的接受，将来有机会了，不见得是坐在那个弟兄或者姐妹的身上，而是坐在别人的身上，使得教会就能够充满了爱，使得教会就成为一个彼此互相祝福的一个地方。那保罗他接受了好处之后呢，他也不会从坏处想，说奇怪啊，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什么时候良心发现呢？是不是有人告诉他们我的境况非常的苦啊，所以他们才现在送礼物来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还不晓得我要苦到哪一年呢？他一点点都没有这样子的负面的一个思想，他就是单纯，他就是自然的向主献上感恩。那么保罗底下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好，请问弟兄姐妹，保罗到底有没有缺乏？有还是没有？有缺乏，有缺乏。他说他没有缺乏，那他是不是假仙呢？假仙呢？啊，明明苦得不得了啊，然后又说大大的喜乐，然后又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那么我不晓得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这封信说，你既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那我们送都是白送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保罗到底有没有缺乏？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有啊，有没有？有啊。那有，他为什么又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呢？所以到底他缺乏不缺乏？啊，到底他缺乏不缺乏？啊，因为我这样的问法就是一个二分法的问法，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错的问题，对不对？你如果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打转，你就得不到对的答案。好，保罗到底缺乏不缺乏？你如果说缺乏或者说不缺乏呢，大概都不对啊。其实保罗是怎么样呢？保罗是呢又缺乏又不缺乏，对不对？所以保罗才会讲这样的话。好，保罗如果真的客观上没有任何的缺乏的话，那弟兄姐妹送馈送来，他要退回去就是了嘛，对不对？那保罗呢，其实我猜想在这个地方保罗是在客观上真的有缺乏，这是为什么后来他说你给我们的这一些送给我们的这些礼物我都当作极美的一个香气。保罗真的是在需要当中。保罗提到说他初次传道离开这个马其顿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就支助他，后来他在铁撒罗尼迦传道，腓立比书两次，腓立比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两次的几次的派人来送来他传福音的这些供给。保罗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是的，在客观上他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在客观的环境上从人的角度来评论，保罗真的是有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保罗心中的感受是什么呢？保罗心中的感受并不是一个缺乏的感受。好，这是有一个人叫 O'Brien， 他讲他这样翻译，他说我并不是 out of a sense of need， 我并不是因为一个缺乏的感觉而说这句话。那我想他这样翻呢，可能是有一点点把他的领受读到这个圣经里面去，但是我相信这样的领受也有道理。从一方面来说，保罗是真的有缺乏，他已经在该撒利亚坐监多久啊？ 保罗在这个时间之前，他在该撒利亚已经坐监多久？已经坐监两年。好，然后现在呢，又在罗马呢，虽然算是坐监，可能是 under house arrest。好，你可以说他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一个情形。我相信他真的是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经济上的需要，从客观上来讲他是有缺乏的，可是在他主观的一些感受的里面，他却并不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有缺乏的人。这就是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为什么他心里面丝毫没有缺乏的感受呢？就要进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第二点啊，那就是因为什么样，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学会了一件事，就是知足。保罗所以在一个从外面看是相当艰难的一个光景里面，可是他里面并没有缺乏的感觉，因为他已经知足。这也是因为他里面有这个知足的感觉，所以当弟兄姐妹带来的奉献满足了他客观上的这些经济上或者生活上的需要，当他感恩当他喜乐的时候，不是因着这一个收到礼物而觉得感恩跟喜乐，而是因着什么？而是因着他是一个知足的人，他总是从神那里成为他喜乐唯一的原因。这是他说我靠主，或者说我在主里面大大喜乐的这个意思。不是因为他收到一个大大的礼物他大大的喜乐，他基本上是一个知足的人。客观的环境有缺乏，在主观的意识里面他并没有缺乏的一个感受，他的喜乐的来源总是在主那里。但是虽然他喜乐的来源是在主那里，可是收到弟兄姐妹的奉献，他能够从里面体会到弟兄姐妹很单纯很自然地体会到弟兄姐妹们的好意，他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和荣耀都归给神。所以他说我在喜乐里面来感恩，我在感恩当中大大的喜乐。好，这是保罗。那这样的一个人性，这样子的一个个性，是一个非常甜的一个个性，单纯而且自然。一个知足的人就是一个单纯而自然的人，因为他不需要讲任何的话，他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来隐藏他里面的那些感受，他里面也没有任何不好的感受讲出来会怕别人知道，他也丝毫没有这样的存心说，嘿，我这封回信可要回得特别的小心，讲得不好的话以后奉献就不来，他一点点这样子的心思都没有，就是很单纯很自然的把他这个人赤露敞开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面前。弟兄姐妹很宝贵，我觉得读到这里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宝贵。好，以前我读这个大大的喜乐，而且你知道这个大大这个字我都觉得说保罗为什么要在这边讲大大的喜乐，现在我稍微读懂一点点，我就知道这个大大的喜乐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保罗紧接着怎么说呢？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好，那么这一句话呢，其实这个最主要的动词呢是学这个字啊。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翻成说，我已经学会了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知足啊。原来的这个字的训示是这样，就是他已经学会了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这一个知足啊。所以这个而这个我这个字呢又是一个强烈的一个讲法，所以吕正中的译本翻成说，论到我吗，我已经学会在任何情况我都可以成为知足。论到我吗， as for me， 就这个意思。好，所以原文呢把这个我这个代名词特别的讲出来，是一个强调的讲法。保罗的意思是说，不管别人在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反应，可是对于我，我已经学会了一样事，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可以知足。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知足这个字啊。其实知足这个观念对于当时的希腊人来讲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观念，也当时的希腊的哲学家，不管是斯多亚学派也好，或者是全儒学派也好，都认为知足呢是所有人的德性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德性。他认为说 一个人只要没有欲望，一个人只要能够知足的话呢，他就不可能去犯什么样的罪。因为一个知足的人，他里面就没有什么样的贪心，既然没有什么贪心，他就不会自私，他就不会犯什么样的罪。所以他们认为知足是所有德性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德性。可是他们认为的知足是什么呢？他们认为知足是一个智慧人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态度。什么叫做知足呢？就是一个人凡事只靠自己，不靠任何外面的人事物，凡事只靠自己。所以知足的意思呢，有人翻成就是 inward sufficiency， 或者是说 self sufficiency， 是一个里面的满足，是一个自我的满足啊，不是因着外在资源的丰富，而是里面呢有那样子的一个快乐，所以里面呢有满足。所以他们认为一个知足的人是没有贪心，不会有自私，一个知足的人也是一个自由的人。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了解呢，最起码帮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讲到知足的时候，从来不是因为外面有什么东西，知足从来都是里面的一个事情。好，那么如果有人说我如果有什么就什么样就知足了，讲这句话的同时他已经误会了什么，已经误会了知足的意思。好，那么从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同工，他生了三个很可爱的女儿，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同工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你还要不要生个儿子啊？那个同工的脸色呢有一点点奇怪，我现在不要讲是谁，都已经不在我们教会了，所以 doesn't matter 啊。那么你看到我们中国人说有子怎样万事足，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知足？还不是，因为你的知足是靠你的儿子，对不对？有一天你的儿子将来长大不孝或者离开你，那你的知足就失去了，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任何靠外面的东西而有的知足都不叫什么样，都不是知足。好，那我们中国人其实也蛮懂得这个道理。颜回，那么孔子说他很贤，说他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也不堪其忧，怎样？回也不慨其乐，对不对？那孔子自己也讲过这句话，他说反素是饮水，趋躬而振之，乐在怎样其中矣，对不对？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啊，这都是一种知足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上讲的知足跟这个却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这些知足呢都是一些个人的修养修炼出来的东西，而圣经上所说的知足呢是因着认识神而来的知足。这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保罗这样子的劝勉提摩太，他说因为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因为我们不能带什么到这个世上来，也不能够带什么到这个世上离开这个到这个世上去，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到离开这个世界，只要有一有时就当知足。所以我们基督徒能够知足，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外在的操练和修养，所以我们基督徒能够知足。保罗所给我们看到的榜样，就是因为他是靠着主而能够知足，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什么叫做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呢？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所以能够敬虔是因着什么，基督徒所以能够知足是因为敬虔的缘故。好， self contentment associated with godliness，这是这一几句话的一个可能的翻译，这个因着敬虔而来的知足。所以基督徒的知足是因为我们敬畏神的缘故，基督徒的知足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喜乐，我们最大的满足是从神那里而来。如果这样子的话，外面财物的丰富不增加我们的满足，外面财物的减少也丝毫不减低我们的满足，这个是基督徒所谓的知足。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保罗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保罗就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我们就应该学习过着一个知足的生活。对于所有生活上的东西，我们只要能够满足生活上最基本的需要就已经够了，因为我们真正的满足，我们真正的快乐是在上帝的里面。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知足。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劝弟兄姐妹说要知足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知足并不是一个修养啊，并不是靠着自己努力的修养啊。我们也常常有一些人啊，拼命的想要知足，什么知足呢？因为反正求也求不到，得也得不到，那就知足罢了，对不对？我们说知足常乐，能忍怎么样？能忍自安哈，但是呢，靠自己修养呢，有时候火候不够呢，常常就有酸溜溜的味道，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们信神的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修养，而是因着真的认识神的缘故，我们真正的满足是在上帝的这个里面。好，那么保罗又怎么说呢？保罗说他的知足呢，是学会了知足。好，在保罗说这个知足呢，是学会了知足。他说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境况都怎么样都可以知足。好，那么这个学会这个字呢，用的是完成式，所以凡是用完成式的地方呢，就表达怎么样，表达这是一个过程。然后在第十二章的最后，第十二节的最后面哈，他说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得了秘诀呢，也是用完成式啊，所以表示这个知足这件事情呢，有的时候好像对基督徒来讲还不是与生俱来的，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学会的，还是学会的一件事情啊。有一些事情呢，是经过一些环境，那怎么学会呢？是经过一些环境而学会的。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人从台湾来的啊，那么特别有很多人从台湾台南来，你知道台湾台南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吃叫做什么？叫做杜小月，对不对？好，那以前呢，我在台北的时候，我不晓得这个杜小月是什么一回事，我以为这个杜呢就是那个杜甫的杜，对不对？好，这个杜小月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杜小月，那么姓杜名叫小月，然后他开了一家面店，这个然后呢，很多人喜欢去，就成了当地的这个名产。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说，这个杜小月卖的面有什么特色？啊，杜小月卖的面有什么特色？啊，很小一碗呐。OK， 不错，那表示你们还学到了哈。如果你告诉我说杜小月卖的面很好吃，表示你还没学到。杜小月卖的面呢，很小一碗。后来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回娘家，跑到台南去，她带我到那个真正老牌杜小月。据说是杜小月原来的本店，在一个很就是很破破烂烂不起眼的一个店，他说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杜小月。我就进去，哇，才发现一碗面这么小，我说这么小，这个一口就吃掉了。他说这就是杜小月，为什么呢？这个杜就是度日如年的杜，好，那表示说呢，这是在穷的这个时候，在日子比较苦的时候呢，你这个没有大碗面吃，所以你一顿饭只能吃怎么样，只能吃一碗这种小小的面，这个叫做杜小月的意思啊。所以呢，怎么学会杜小月呢？把面做小一点，这是怎么样？这是从经验里面学来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我这篇信息你都忘掉，你就记得杜小月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小碗面，表示什么呀？要学会在艰难的日子里面怎么样还可以度过啊，叫做杜小月。那么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杜小月呢？圣经上说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知足。那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对比哈，第十二节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这个知道这个字呢，其实原来就可以说我知道卑贱，也知道丰富。所以有人就觉得说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他经历过卑贱的环境，也经历过丰富的环境，这是一个可能的翻译。那我们中文的圣经呢，似乎把那个字里行间后面的意思更翻出来，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意思就是说保罗虽然经历过卑贱的环境，也经历过丰富的环境，可是在卑贱跟丰富的环境当中他都有学习，学习了什么？学习了知足。好，那我相信这样子的翻法呢，是更懂得这个原来作者的这个意思的一个翻法。这个卑贱这个字跟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论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说，他就存心卑，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用的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当保罗说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的时候，当他讲这样的一句话，其实他心里面我相信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当他在卑贱的环境里面，当他处卑贱的时候，其实他在跟谁认同？其实他是在跟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活认同。当他在处卑贱的环境的时候，好像他也学习到这是主跟他特别接近的一个时候。当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这个卑贱这个字用的是一个过，用的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语态，意思就是说他在一个卑贱的环境当中，是不是他自愿的？不是他自愿的，是他好像一开始心不甘情不愿的被放在一个卑贱，放在一个艰难，放在一个困苦的一个情境当中。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卑贱困难困苦缺乏的一个情境当中，有着许多外在环境不可抗力的一些因素，不是因着他自己的过错，因着一些外在环境的一些因素，使得他落在一个卑贱跟缺乏的一些光景里面。他说我学会了怎样处卑贱。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会知足呢？头一样事情就是一些知足的功课是要亲身经历过那样子的环境，好像才学得会。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经过一些困难的环境，甚至是缺乏的环境，甚至是卑贱的被人轻看的一些环境，不是出于我们的选择，不是出于我们的情愿，甚至当我们落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心里面还有许多埋怨的时候，但是其实那也是一个机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也许我们可以学会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子的一个知足。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外在没有丝毫事情让我们可以依靠，外在没有丝毫事情让我们可以喜乐的时候，也许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学习真的从神那边让它成为我们喜乐和满足的唯一的原因跟根源。如果这样，我们就跟保罗一样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在所有人生的经验里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手，让我们看见在这些经验当中，让我们看到在这些困苦难过的光景里面，神有什么功课要我们学习。也许神就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些环境，让我们学习在一些比较顺利比较安顺的环境里面，我们所没有学到的一些功课。当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的时候，他也自己说我知道卑贱，表示说他也曾经经历过卑贱的环境，可是他从这个环境当中能够出来，这是一个过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出现在也许我们受一些磨练，受一些前途不确定的一些困扰，受一些寻找职业经济环境很困难的一些困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出也许在这个当中神有功课要我们学习，学习完这个功课之后，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像主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里面有真正知足的人。我以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也觉得底下这句话我很难懂，我无论在什么，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底下怎么说我知道怎样处丰富。如果说要学习处卑贱，哇，这个真的是要学。丰富有什么需要学？丰富的日子我当然知道怎么过，我在丰富的日子我就嘻嘻哈哈高高兴兴，对不对？那丰富还需要学吗？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卑贱当中固然要学知足的功课，在丰富当中怎样怎样仍然要学习知足的功课。甚至有的时候对于基督徒来讲，在卑贱当中我们还比较容易学得到知足的功课，在丰富当中怎样我们常常反而忘记了，也一样要学习知足的功课。并不是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然后神就把我带到顺境中我就知足了，不是的。 保罗说，在卑贱的当中我学习知足的功课，在丰富的光景当中，在顺利的光景当中，我也一样学习知足的功课。意思就是说，在丰富的情形里面，他对于知足的学习丝毫没有减少，而且原文的这个知道这个字重复了一次，不是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和丰富，没有，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特别在强调知道这个字，表示在丰富当中仍然有知足的功课要学。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也实在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在丰富当中我们也要学习知足，那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满足在谁身上？在神身上。我们真正的安全感是在神身上，我们真正的满足并不是在这些财富所带给我们的喜乐上，我们真正的满足也不是在这些地位，在这些 career 所带给我们的喜乐上，这些都是好的，都是神可以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真正的满足还是在神身上。如果这样子的话，有一天这些事情神拿走，我们失去不失去我们的喜乐和满足？我们一点点不失去我们的喜乐和满足。所以在卑贱的环境当中学习知足，在顺利的环境当中也一样学习知足，甚至在顺利的环境当中，保罗对于知足的学习一点点都没有减少。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宝贵的。我刚刚读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里面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我忘了是看哪一本这个圣经的这个解释的书跟分段的书，把那段起了一个标题，特别是说这是对于穷人的劝告，因为后面有一些是对于富人的劝告。你如果仔细思想的话，这样分段合理不合理呢？不是一个很合理的方法。知足是上帝对于所有人的一个劝勉，这个功课是不管富足的人或者贫穷的人都需要学习的。好，那么保罗在这里又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在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最后保罗怎么说呢？保罗他说，我已经得到了一个秘诀。好，那么其实十二节呢应该是这样翻，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好，那么谁是谁在，我都已经学得了一个秘诀，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有余，或是缺乏。好，所以这个随时随在呢，是在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原来记载的顺序呢是在前面。所以对于保罗来讲，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他都已经学到了一个秘诀。好，这个学到秘诀这个字原来的意思特别也强调这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呢还可能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这个字原来是指着一些以前希腊人他们一个神秘的宗教要入教的时候，要经过一些很繁琐很不容易的一些礼节，那保罗借用这个字来描写说他学到了一个秘诀，而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怎么知道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呢？保罗说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句子讲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不晓得当他讲这个前面是说呢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好，所以经过卑贱的环境，现在到了丰富的环境里面，现在保罗是怎么样？或饱足然后或怎么样？或饥饿或有余或怎么样？或缺乏。好，我们中国人也说由俭入奢怎样易，由奢入俭怎样难。我不晓得保罗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暗示说他曾经也经历过从饱足到怎样到饥饿。好，那么饱足这个字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好，那个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一个 fat cat， 一个养得很肥的猫，好，这个毛色很光滑，眼睛亮亮的。好，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就是这个样子哈，吃的这个红光满面，眼睛亮亮的，很有精神。那保罗也曾经这个样子，被养得肥肥的，养尊处优，红光满面。可是呢过一段时间呢情形不好了，变得怎么样呢？变得饥饿。饥饿是什么意思呢？是连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都不见得能够得到满足。可是在这样子的考验，在这样子的一个艰难的考验当中，保罗仍然学了一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就是一个知足的功课。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出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神都有功课要我们学习。现在是不是神就有一些知足的功课需要我们学习呢？不管我们是在有余的光景，或者是一些缺乏的光景，然后最后在这个学习的结束，保罗做一个很了不得的结论，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我在那一位给我力量的那一位的里面，好 in him。 那有人说这个在他里面，原文用一个介系词 and， 其实就是 in 的意思。这个 in 是什么意思呢？有的人认为说在与他联合的里面。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最后所以得到知足的秘诀，是他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他与基督是联合的，与基督是与他永远同在的，他是常常活在主的里面，他是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因为他活在主的里面，因为在他住在主的里面，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这个加给我力量原文的这个字根就是 dunamis， 就是那个大能的这个意思，讲到圣灵的大能就是用那个字，好，所以有人翻成 empowering， 给我力量。那么凡事都能呢，凡事都能可以翻成说就是能够凡事刚强壮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靠主的恩典，但是我们自己也一样要站立起来。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环境，我们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我们更不要自怨自暴、自怨自艾、自暴自弃，说我就是凡事倒霉。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要看到主是在里面加添给我们力量。当主在里面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靠着恩典，我们自己也要刚强，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同心来仰望你，我们知道你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就是在困难的环境，就是在现在，你还是与我们同在。我求你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不管我们是在富足或者是在贫穷的光景里面，我们都求你亲自来向我们施恩，我们都求你让我们亲自能够看出所有这一切的环境都是由你的允许才临到，所有这一切的环境也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让我们真的学会靠你心里面有满足，靠你而有知足的那样子的一个功课，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最后也许来唱一首诗歌268首，好不好？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三节，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好，唱第三节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教会的同工们为您祷告的话，你可以走到前面来。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三节，预备，来。
感谢神赐我有主，感谢神
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有需要可以走到前面来，然后唱完第三节之后，我们就祝福祷告。我们唱第三节，预备，来。
感谢神赐路上玫瑰，感谢神玫瑰如此，感谢神赐家庭温暖，天盼望。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是我们中间有许多位心里面有重担、有压力，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愿意我们在磨难的日子能够体会你的恩典，学会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知道信靠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默祷以后散会。